上而下，第三章，第三章，这章是扫罗家与大卫家征战。征战结果是什么？亚尼尔的死，亚尼尔的死，为什么死？那就是这个约雅为兄弟报仇这件事情，是吧？约雅为兄弟报仇，所以征战的结果最后就是亚尼尔也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约雅报仇，最终是把他杀死。所以我们看这一章，这一章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征战许久。我们看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是吧？这个是两边的象征啊，也告诉我们，就如同我们里面的肉体和老我的象征一样，是不是？总有一个得胜的，是吧？大卫家是属神的。大卫家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大卫家呢，日渐的要什么样强盛，而扫罗家呢，日渐衰弱。我扫罗家神命定就让他也灭亡嘛，所以扫罗家一定要灭亡。所以你亚米尔，你把这个一个扫罗的儿子举起来，也不过做完两年就结束了。所以这场告诉我们，至终大卫要做完，而且呢，全以色列家都要统一，是吧？所以这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是吧？所以我们里面的肉体跟灵里也有征战，灵里的光景什么呢？是大卫家，大卫家日渐强盛，要让大卫家在我们里面强盛，不要让扫罗家在我们里面强盛，是不是？我们真是要灵里征战，也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是吧？征战许久，但是你怎样有看见是哪个得胜？要让大卫家得胜，大卫家得胜，是吧？灵里得胜，是吧？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胜，而不要让扫罗家得胜。扫罗代表什么？肉体老我，是吧？扫罗家代表肉体老我，所以我们要让大卫家日渐强盛。底下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底下就是讲有几个儿子，一共是六个儿子。六个儿子是六个妻子，就这一段，这一段没有什么意思，告诉我们真的在肉体里生的没有几个好的，没有几个真正的能够继续大卫还是怎样，都没有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其中有这个有亚沙龙，有亚多尼亚，后来都是一个个什么，都是篡位做王，最后失败告终，是不是？所以没有什么好的，是吧？所以说真正第一个就是暗嫩，我们知道暗嫩最后也是被杀，是吧？被亚沙龙所杀，是吧？因为他情欲情欲在那里面作王，他非得要这个什么呀，要这个一个妹妹，是不是？所以这都是肉体败坏，是吧？这就是大卫的妻子所生的，这些也说明在王宫里所生的没有什么好的，是不是？都是享受安逸王宫里生的这些个儿子，底下第六节就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讲到亚尼尔了，再次讲亚尼尔的事。亚尼尔在扫罗家是大有权势，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王是他辅佐起来的，与其说是伊斯波设做王，其实就是亚尼尔做王，大有权势，很有权势。他不是谦卑的态度，但是了不起。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这个伊斯波设看不惯了，他就对亚尼尔说：“伊斯波设就是贝利的这个傀儡王他就对亚尼尔说了：你为什么和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好，这一说不得了了。亚尼尔因为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为什么愤怒？我了不起你敢讲我？他不高兴，甚愤怒，就说了：我岂是犹大的狗头我恩待你，你的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们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今天你竟为这个妇人来责备我吗？他不听，非常不高兴，这不高兴 整个转到大卫那里了。啊，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允许大卫的话行，我废弃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来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一直到别是吧。你看他也很有决心，整个的都要归给谁？归给大卫。其实呢，就是人家说了他了，他不高兴，是吧？我要建立大卫的家，使他来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吧。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上帝要罚我。这些都是这个乱启示的话。伊斯伯设吓得怎么样？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吓得不得了。所以这件事呢，下面就看见亚尼尔是怎么样的在大卫的面前立约活动，要把整个的国归给大卫。大卫当然了，是吧？想到国家的统一，大卫是赞成的，所以大卫也愿意跟他立约。其实他也是个利用，我看下这一段，是吧？所以这里就看到当时的光景啊，这亚尼尔完全是为自己。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个国归谁呢？又说你和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顺给你。大卫说好。大卫当然赞成了，是吧？就国家的统一嘛，好，我和你立约。但有一件事，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是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这是大卫的条件。可见大卫啊，想念这个什么呀？这一个米甲，米甲应该归给大卫，本是大卫的妻。这一走了，长期的都归了别人了，所以大卫就打发人，又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伯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给我，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这个腓力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所以呢，伊斯伯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的丈夫叫帕铁，从帕铁家里接回来。接回来以后呢，这个米甲就回到大卫身边了。这个米甲的丈夫跟在后头，一面走一面哭。所以说这个后来的这个丈夫呢，他很有感情，还不放他，一边走一边哭，一直跟到了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姐就回去了，等于强权的压制你了，结果帕姐就回去了。底下呢，亚尼尔就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就是有一个过程了，你们可以照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腓力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样的话去说给便雅悯人听，便雅悯人就最后才归顺的，最后归顺的便雅悯人也就是扫罗家的人，是不是？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他就两头说，说的目的意思说都要归给大卫，归给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这次当时见面了，开头是托人，现在是亲自去了，带来的人呢跟他一起，大卫就为他们设摆宴席，大卫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当然好了，是不是不要分成两部分，所以大卫就这样做，为他摆宴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什么？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见谁？见我主我王，来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就送亚尼尔去，就是吃了饭了就送他走了，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这亚尼尔刚走，约雅回来了，你看巧不巧？不但回来了，就有人告诉了约雅，常常有这些人呢，就是做这样的事，告诉约雅，说什么？他刚刚回来，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了， 大卫呢不在大卫那里了，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去了，就是说亚尼尔已经走了，已经不在大卫那里了，不在大卫那里了，已经送他走了。约雅回来了，约雅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以后，就有人告诉约雅说什么呢，说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雅就发怒了，约雅去见王，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他送行送了走，他就踪影不见了呢。意思说你怎么把他放了走你当晓得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什么呀，诓唬你，他完全是骗你他要知道你的什么，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雅想的是另一方面，想他大概来害你来了，是不是？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什么呀，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也不跟大卫商量，有没有商量啊？大家说没有商量，没有跟大卫商量他私自的就这样派人追赶，追赶这个亚尼尔，追到哪里，在希拉井追上了他，就将他带回来了，一定告诉他，哎呀，我们的元帅有事跟你要商量就来了，大卫却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一路上啊，这个约雅都是说我行我素做元帅了，一切都听谁，听自己的，从来不听大卫的话，是吧？这么一件大事他不告诉大卫，为什么？因为他有阴谋。什么阴谋？他要杀这个谁这个亚尼尔，是吧？做坏事背着大卫，当然他要当着大卫，大卫也不肯，是不是？毕竟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要团结，是不是？大卫是团结的意思，他竟然是这样的态度。亚尼尔就回到希伯伦，约雅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就城门与城门之间的这个瓮洞，假装要和他说机密的话所以人呢，阴谋诡计都是假装的，没有点真心，是假的，要跟他说话结果怎么样，就在那里刺到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就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这约雅这是杀了什么，杀了一个，以后又杀了一个，是不是？所以约雅是这样的一个人，阴谋诡计杀人。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元帅你将来怎么，你也做元帅，那我在哪里所以他是嫉妒，也是嫉妒，也是记恨，你把我弟弟杀了我饶不了你，所以就这样的报了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流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个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因为跟大卫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愿流他的血的罪归到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这是约雅做的。所以大卫咒诅他又愿约雅的家不断有什么，大家看看有几样，五样，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下拐的还有什么呀，被刀杀死的，还有什么缺少饮食的。约雅和他兄弟亚比该就，所以这件事情不但是约雅，而且是兄弟两个干的事，大概主要刺透的是约雅了，是吧？两人干的事，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即便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所以大家看看，这就是血气战争是什么是元帅跟元帅相对着干这样的做所以对约雅来讲没有饶恕，没有饶恕，只有什么记恨，只有记恨记恨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谋杀，记恨的结果就是谋杀所以从记恨到最后就是亲自动手 追不上他，派人追，啊，把他追上，啊，骗他，所以有机密的事，把他骗到城门洞这里，就把他杀了。啊，底下大卫哀悼亚尼尔，大卫为什么哀悼？啊，就是觉得可惜，因为亚尼尔是一个元帅啊。啊，大卫就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啊，腰束麻布，啊，在亚尼尔的棺前呢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啊，他们就这样的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啊，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的而哭，众民也都哭。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像什么愚顽人死呢？啊，你手未曾捆绑，脚也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底下日落了，日头啊未落的时候，众民就来劝大卫吃饭，但是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如果吃饭的话，或者是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啊，所以，开头可能大家以为是大卫做的事，所以以后都清楚了，老百姓也知道了。啊，撒亚尼尔的事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道？为什么大卫哭？你看这里说了，岂不知道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元帅啊，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的。这个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来报应他。”所以就很清楚，就是约雅和他兄弟做的事，和大卫没有关系，但是大卫很伤心，丢了一个元帅，是吧？所以行恶最后一定受报，一定受报。啊，以后我们知道约押是白头奸杀，是吧？到了所罗门的国度，约押是白头奸杀，不但杀了一个，杀了两个元帅，两个元帅，这就是约押干的事情。啊，越了不起，越能干，越不能够容忍别人。啊，所以一个是嫉妒，一个是记恨。所以结果呢，就这样呢，杀了这一个亚尼尔，啊，所以这章也告诉我们，大卫刚做王的时候，你看看以色列当中的光景什么，也很乱呐，很乱，是不是？但是大卫呢，知道该怎样做，是吧？大卫呢，最要紧的是能够挽回民心，啊，能够什么呀？能够安定这个基列亚比人，让他们要刚强，是吧？这都是大卫很好的地方，是不是？哎，现在是扫罗家跟大卫家啊，这个什么啊，在这个征战当中征战许久了，啊，还没有安定下来，是吧？所以大卫只能够做什么？做希伯伦的王，没有做全以色列的王，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扫罗家的。所以这个征战日渐什么？也征战的结果是扫罗家日渐衰弱，啊，所以这个征战最后是一定是大卫得胜。但大卫不动血气，不是自己来怎样做，是吧？他就在希伯伦做王，啊，虽然人很少，但是他就在这里做王。等到神的时候到了，彻底的使扫罗家日渐衰弱，衰弱到最后怎么样？啊，后来我们再接着看，就是第四章，看到伊斯波设也死了，是吧？也前面第三章亚尼尔也死了，啊，所以这种扫罗的势力就日渐衰弱。最后就是大卫做全以色列家的王，那是在第五章以后了，是吧？所以这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这个光景，就是说作为元帅啊，这样的根本这个心里的这个眼中根本没有大卫，啊，只有他自己，他想要怎样就怎样，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实在是对于大卫来讲啊，实在只是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听话吗？能干，很能干，是吧？有的时候也能够做些事情， 但是实际呢是根本我行我素，他没有大卫，只有他自己，这就是月牙的光景。